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5号，公元2017年2月2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首届女性平权能力提升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19个团体联署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藏人官员指中共炒作瑞士藏人身份一事无任何根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官方在达赖喇嘛尊者倡导下举办了首届西藏女性平权能力提升大会。司政洛桑森格在致开幕词时透露官方将设立西藏妇女日的消息，并强调与会各界应讨论的不仅是女性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女性的平权能力。今天2月21号，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筹备举办的西藏女性平权能力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内政部长阔拉仓索南多杰在致开幕词时介绍说，在达赖喇嘛尊者的长期呼吁下，2008年第13届内阁制定了妇女平权能力提升政策，第15届内阁以此为基础，并将过去9年的社会变迁加入考量，召集女性公职人员征求意见，做出部分扩充。内阁特别召开此次大会，以进一步汇集各阶层女性的观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今天的大会开幕仪式上宣布，内阁已经决定将3月12号西藏妇女抗暴纪念日设为西藏妇女日，今后将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统一举行官方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于多个场合提出过如果多些女性领袖世界将更加和平的观点。洛桑森格强调内阁也在给予特别关注，如女格西学位及西藏妇女日的设立等，都在促成社会对女性平权话题产生更大的关注讨论。
가샤토님베이니비면뉴도펠리아스에디최동안에뉴도펠리아스제체최동탄이디
洛桑森格也在开幕式上声明，关注提升女性平权能力并不是就证明西藏女性受到了歧视，流亡藏人宪章、藏人行政中央的规章制度等完全不存在歧视女性的情况。1963年西藏人民议会就在尊者的倡导下特设女性席位，而相比之下，瑞士议会于70年代仍没有女性议员。如今，西藏议会有20%为女性议员，超过了美国与印度。洛桑森格说，比如女格西学位的设立，并不是说僧侣有考取格西学位的制度，因此尼师就必须有女格西学位，而是因为这种考核制度让僧侣们勤奋修学佛法，学成后在弘扬佛法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贡献，因此尼众也可以透过这一制度为弘扬佛法而效力。司政洛桑森格强调，邀请流亡社区女性代表聚集于此，就是为了共同商讨如何去着手提升女性平权能力，包括如何由基层采取行动等等，而不是一提到女权就只谈论休假日等权益的增加。据会议筹备方介绍，此次共有来自53个地区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166名女性代表，以及23所大学的99名女性学生，另有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的主管与聘请来的平权问题专家等，共348人出席会议。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自由之家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共19个非政府机构近日联署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与所有观察员国，呼吁各方对中国持续打压人权的行为予以关注，联合促使中国遵守其宪法及国际公约。该封联署信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的恶劣人权状况未获改变，希望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与观察员国联合采取行动，在理事会第34届会议上促使中国为其人权记录负责。19个非政府机构在呼吁信中指出，去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正视其人权状况。去年3月理事会会议中亦有多位成员国发表相同呼吁，希望中国遵守其宪法与国际承诺，并释放遭捕维权人士。然而中国当局完全无视各方的呼吁，一年后状况依旧，某些方面甚至出现恶化。2015年7月，当局对数百名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镇压行动，据悉其中至少8人仍在狱中等待审判，26人获得保释，但大多数无法继续工作，并受到监视、威胁与软禁。维权律师江天勇于去年11月遭当局掳走，一个月后家属才被告知他目前被监视居住，但无人了解关押地点。联署信提到香港铜锣湾员工及股东失踪案，以及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楚遭拘捕等状况，并指这些行为证明中国政府未能改变人权。因此19个团体呼吁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家能够在会议上发表另一份联合声明，以示不会无视中共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行为。该联盟在信中呼吁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促使中国停止迫害维权人士，立即修正或废除外国 NGO 管理法与反恐法，停止以维稳为借口打压藏人和维吾尔人的言论及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对西藏腊荣五明佛学院的打压，尊重公民的行动自由，停止非法没收公民护照，尤其是藏人与维吾尔人。在联署信结尾，19个非政府机构强调，当人权持续受到威胁之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确保所有成员国，包括中国，都能够遵守最高的人权标准，并且与理事会及下属各机制充分合作，如此人权理事会才算在按照其成立宗旨而行动，捍卫普世人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媒近日争相发文，突然对数月前瑞士政府统一标注西藏难民身份一事进行炒作，称此为瑞士向中国靠拢迹象。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欧朱多杰告诉本台，瑞士未改变对西藏局势的关切态度，中共官媒的说辞毫无根据。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去年7月份，瑞士联邦移民事务秘书处作出新规定，位于该国境内未入籍的西藏难民身份均被标注为中国公民。瑞士移民事务秘书处的这一计划立刻引起了中共喉舌媒体的极大兴趣，宣称这是中日关系更加紧密的信号。近日又由中共喉舌对此事进行炒作，称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向中国靠拢。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 介绍说，目前无法了解中共官媒炒作的目的，但是瑞士政府以重视人权、国际人道主义而闻名，近日代表处同瑞士外交部官员及议员会见时，对方仍对西藏局势表达强烈的同情，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因此欧洲多节指中共官媒宣传没有任何依据。以往藏人在瑞士申请政治避难时，身份标注方面没有统一属性，一直存在无国籍、西藏以及中国西藏等不同标注。新政策实施后，仍处于申请入籍阶段的西藏难民需补办新的难民旅行证件时，就需要联系中国大使馆。欧洲多杰解释说，2016年7月瑞士联邦移民事务秘书处的新规定出台后，驻瑞代表处与西藏议会欧洲区议员、瑞士藏人团体共同上述移民事务秘书处，阐明西藏是被侵占的国家，要求移民处撤回这一决定。当时瑞士当局的回复是，这一规定完全符合国际趋势，并否认受他国影响。今年一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瑞士展开国事访问之际，瑞士政府对藏人协会等团体的抗议活动做出种种限制。当时国际人权团体发布声明批评瑞士当局，指官方的安排是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严厉限制。欧洲多杰表示，根据早前的经验，中共领导人访问瑞士，藏人民众做出强烈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瑞士与中国外交关系。因此瑞士政府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对藏人的抗议活动做出一些限制，但是当局没有禁止抗议活动，活动还存在一些空间，完全可以理解瑞士当局的做法。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西藏地区重度河及重度沙漠化土地的快速增长，1995年重度河及重度沙漠化土地的面积3364.64平方公里，2005年扩大到4142.98平方公里，升级率为23.13%。由于重度河及重度沙漠化土地的快速增长，使得西藏沙漠化的程度明显加重。张慧元、王金南和饶胜在《西藏高原区域生态环境战略保护研究》一书中对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严重问题有如下总结：土地退化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呈加剧趋势，部分河流的源头区生态环境退化，河流径流明显减少，局部地区草原退化加剧，土壤沙化趋势严重，土地流失加剧，湖泊湿地萎缩，河流水位下降，径流量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